我想请问的问题啊，是在957页《瑜伽修》里面配观三世啊，是说那个前后想配观三世，是说要观察十二缘起之，住观于坐，坐观于卧，在后行观察前行。他如果是在实际的在观察那个十二缘起之的时候，它的意义是怎么样？然后是不是可以麻烦院长举个例子？
这个事情他是啊，我也要说缘住观于坐，持斋显示以现在作意，观察未来所知诸行。但这个去配合十二缘起也是可以啊，就是未来诸行，那么就是观察生老死是未来诸行，那也是可以啊。再显示以现在作意，观察未来所知诸行，所以者和现在作意味以现在故，说明为住；未来所知味未现身故，临欲起故，说明为住。这等于是啊，类似这个禅师的说这个隐语，用这样的住和坐表示那件事，是这样意思。但是这样明白的解释了，就是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就是时间上的不同，是这样意思。亚夫说言坐观于卧，实在显示以现在作意，观察过去所知诸行，那就观察过去就是无明缘行了。也可以这样观察嘛，我现在的十明骰六数除寿的种子是由过去无明行所栽培的，也可以这样观察嘛啊。或者我现在的生老死是过去的爱趣有啊所创造的，也可以这样观察了，是不是？药夫说言坐观于卧，实在显示以现在作意，观察过去所知诸行哈，所以者和现在作意味临于灭故，说明为住；过去所知味以现灭故，说明为物。要复说言或在后行观察前行，实在显示以现在作意观无间灭现行作意。这一点是就是微细了一点。微细了一点，就是这一念心呢，前一刹那后一刹那的不同。说我将才起的烦恼了啊，我这样观察，这是指刹那间的现在的境界，这个比较范围小了一点，就是可以这样观察吧。
如果是在十二缘起之里面的话哈，把名色之放在现在位的话，是能不能观察呢？可不可能观察？或者是那是就一定是指在那个住胎的那个时候的状况，然后现在要观察，比方说无见现灭的那念心，用现在的这一念心去观察前面现灭的那念心的话，应该是在六，
或者是观察爱缘取好一点，
爱缘取
是受缘爱，爱缘取这个时候叫做现在吧，这面讲好了。要是前边的、无名缘行、行缘识、思缘名舍，那就十名舍六数除寿是种子的境界，比较不大容易汇合。哎，爱缘取、取缘有，和无名缘行、行缘识有点类似，这样子。汇合这一点可以，就是爱缘取、爱取的境界的。
那这是观察流转，
就是观察流转，就是观察现前的心的变化了。
环面没有办法，依这个文的话是观三世，观察三世，
就是观察现在了。
哦，
观察现在了。
谢谢院长。刚刚师父解释这一段那个灰根所摄啊、有执有受摄为净。师父解释这个灰根是说， 胡根层。
是的，我这么解释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是他要缘非根所摄，有知有受舍为净。
如果依照前面的两个例子来讲的话，他是不是应该指的是说内外身，就是指的是他人的内外身所指的慧根？因为在批寻句里面哈，他说有执有受色为净哈，此一前说有情数身，非有情数身差别为是。此中住寻三观，亦有若内若外，若内外三种差别，历前可知。
这个是前面这段文，这个一开始哈，要源于内自有情数身者所生受心法为净，当然这是内。那么第二段，要源于外非有情数者所生受心法为净，那当然那是外非有情数。所以第三段呢，你如果是指他是外非有情数舍，有点困难，因为非根所舍，有知有受舍为净。要指外边的非有情数舍，那这个有知有受这个字，
他是观察外所摄的有情有执有受摄为净，他是不是指这样子说的？
我看外边的山河大地的舍是无执无受。
不不，是指那个非有情，不是非有情，是指外有情，指他有情说的，是不是这一个？
指他有情，你他有情。包裹着根所摄，包着根所摄，根所摄，现在说非根所摄也有困难。
非几根呢？是他，
不是
他有情之根，
不是我的根。
对，不是我的根。
非根所摄，但是这上面没有这个几字。要缘非根所摄，有知有受舍为净。他有知有受。反正有知有受，比我感觉还是浮根层比较恰当。浮根层呢，它不是根所摄，但是有知有受，因为那个浮根层也有心与它会合的，所以有知也有感觉，所以是这样说比较恰当。要说是他有情身，是属于根所摄了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还是说浮根层好一点。
谢谢师父。
没得。这一段文呢，看出一件事啊，这个修这个身念处啊，这么多的身呢、啊，在这个禅师的心里面呢，要普遍的去观察，普遍的去观察这件事。不是只是观自己，普遍的去观察，这表示什么意思呢？表示我们这个执着心是普遍的，所以你要是破执的时候，也应该普遍的观察。可是也有先后的次第，先后的次第，先观察自己，先观察。刚才我说过，先观察自己呀、啊。深受心法，你经过一个长时期的观察，你这个无常无我的智慧提高了啊，然后是观察其他的舍受显示，乃至诸天的舍受显示，你都能做如是观，有这样意思，有这样的味道。
阿弥陀佛。
院长慈悲啊，那个弟子啊，在我们上过那个菩提分法的时候哈、啊，那之前弟子曾经在那个无常经里面看到有一句偈是这样子说，他是说，这和慈心法师讨论过了，他是说三四二五理圆融，七八能通真谛门。那弟子就想不通，为什么经文上会有数字？然后就和慈心法师讨论了讨论，后来他的般若智慧真的跑出来了。那这是不是指那个三十七道品？
是的。
好，谢谢院长。
对，三四二五，单七之八是的。这三十七道品很多的地方提到，但是我感觉到我这里说的比较详细，《瑜伽师地论》里面说的很详细。
师父慈悲，我有个问题哈，就是说在无想定哈，那个想是取相的意，那无想定呢就是不取相，它的第六识不动。那在三藏昧的无相三昧中啊，在无相定中，他如果说他是不住舍身心，不住身相未处法身心，就是说因无所住而生起心，心不与万法为伴侣，这样说来就是说，一个人他如果不修无我观的时候，那他直接修无相三昧的时候，他没有破除去那个我见，他这时候所修的无相三昧是不是就是无想定？这两者是不是有什么差别？
啊，你请坐。这个无想定啊，不是佛教徒，他也不修世间处的，也不修无我观的，只是在第四禅，舍戒第四禅里边呢，破这个想。在禅定里边呢，这个思维的力量强大，呵斥这个想，久了你这个想就灭了，也就是。这个前六识完全不动了，不过第四禅呢、啊、只是第六识，前五识是本来是不动的，那么第六识停下来就入于无想定。佛教徒不住舍生心，不住生相未处法生心，那这是修无我观，也修无相观，他这个时候啊有无我的智慧，有无相的智慧，他修成功了的话，有智慧和他的心相应，也是与一切法不分别。但这个时候啊，和无想定不同，无想定啊，没有无我的智慧，也没有无相的智慧。这个无相的智慧也是通达一切法空，通达一切法自性空，通达我自性空，通达一切法自性空，这叫无相的智慧。他心里面是无分别，不取一切法了，但是有无相的智慧和他的识相应，所以不是那个无想定。而这个定呢，也有深浅的不同。你在这个前面那个三三昧，那个三摩悉陀地里面说的三身昧，他可能第六识还在啊，要深一点呢，到了灭尽定，那就是那个定就深了，那么前六识不动了，那第七识都不动了，那是那个无分别定更是更高深了啊。但是他有智慧的光明，和那个无智慧光明的无想定不同。是我们呢，念阿弥陀佛哈、啊，念阿弥陀佛很好哈、啊，一心不乱了，就是念佛三昧。你这样讲对不对？念佛三昧也一样，要有空无相无愿的智慧。这个时候在禅定里面现前，才能称之为 念佛三昧，就是也与诸法实相相应了。与诸法实相相应，一定要有无分别智。如无分别智呢，就是空无我的智慧，空无相的智慧。说只念阿弥陀佛，一心不乱了，你这时候有空没有没有空无我的智慧？因为你不学习佛法的时候，你又没有修无我观，也没修无相三昧，没有修三昧，你是智慧从哪来呢？那么就是没有因缘出现这个智慧，你只是心里面念阿弥陀佛，心里不乱，这只是三昧千方便开可以，而不能说这是念佛三昧的，不能这么说。当然比外道是清净，这应该是属于佛法，但这只是念佛三昧的千方便，而不能说这就是念佛三昧。你对于啊，这个在佛法里边呢，就是我们平常的日常的这些事情，你能够辨别它是佛法不是佛法都不容易，都不是容易。我那天说过，大小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心明，在止于至善，这是佛法吧？在这个境界，这个话说得很好啊，当然可以用佛法来解释。那么你应该说，这个儒家学者这种话就是佛法吗？你可以这么说吗？
嗯，师父阿弥陀佛，我有一个简单的问题想请教一下。
好好。
刚才师父讲到念佛三昧啊，念阿弥陀佛可以得到念佛三昧。我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像弟子如果在家念诵经文，是以出声好还是不出声好？
出声也好，不出声也好。
这个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刚才师父讲到念佛三昧，是不是说你念到一心不乱之前，知道自己并没有一心不乱，以出声为好，然后知道已经一心不乱了，以不出声为好？
这个事情是那样哈，要是你这个时候不打瞌睡啊，精神很旺，心力很强，不出声好。要是有一点呢，好像要昏沉呢，就出点声好，出点声呢，精神振作起来，这个昏沉就没有了，可以这么说。这是第一个第一义解释。第二义呢，出声好，出点声音呢，不过不要念得太快，啊，念佛也好，念经也好，不要念太快。因为你有的声音呢，不是或者是念金刚经，或者是念什么经啊，其他的这些鬼神呢能听到，对他有利益。如果你默念的，他听不到，也有可能这个蛇、龙、蛇他会来听你念经，所以你出声好，鬼神啊，诸天，如果你念的好的话，诸天都来听，所以出声好。不要不出声，但是要是你的精神呢没有那么强，气力也没那么强，那就是不要出声。
我的问题师父已经解释很清楚，我知道，因为我个人念经，我喜欢出声，因为我觉得经过声音透过耳朵比较容易摄心。
是的。
第二个问题，因为这是昨天才讨论的。我在想说，如果有的人他如果能够念到一心不乱，是不是以不出声为好？
这个我们一般说的这个一心不乱呢，出声念也一心不乱，不出声也一心不乱。但是要是不出声呢，耳是不动，只是第六意识在那里念，这个寂静的力量强一点。要是出了声音的时候，耳是动了，耳是动，这个心是向外的，给它向外攀援的意思。这个寂静的力量浅一点。如果你的目的是在一心不乱这里，那当然就是你说这个意思，不出声好。但是啊，这么多少种解释啊，综合起来说呢，如果是读经的话，这是属于文慧，文思修三慧，这属于文慧，还是出声好。如果自己的体力强，声音也美， 气力也强，喉咙也好啊，出生好，出生好一个自己的呀，也得到功德，也同时利益了很多的护法善神啊，利益了很多众生，出生好。但是自己愿意一心不乱的话，就用静坐的方法，就奢摩陀的方法，使令心里面呢明静而住，用这个方法，用这个奢摩陀的方法，叫他啊一心不乱。
嗯，还有一种
把它分开，分开说啊。
他还有一种说法，就是说，如果说他能念到一心不乱，然后他要得三昧，最好在念经文或念阿弥陀佛的时候，以不出声为好，这样说法对不对？
以念阿弥陀佛得一心不乱，当然这是《阿弥陀经》上这么说的，但是这不是得念佛三昧的，这只可以说念佛三昧的前方便。就你念佛是得一心不乱的，但这不是念佛，不是念佛三昧，是念佛三昧的前方便。我们呢容易误会啊，一心不乱就是念佛三昧，有你这又是这样的，念阿弥陀佛念到一心不乱，说这是念佛三昧，这是不对的，这不是念佛三昧，这是念佛三昧的前方便。所以想要得念佛三昧呢，先从千方便上开始用功也可以，但是你一直的停留在方便上，还不能得念佛三昧的。如果你的目的啊是求生阿弥陀佛果，我不是要得念佛三昧，那你一直的念阿弥陀佛的名号，一直叫他这么一心不乱也可以。如果你想得念佛三昧呢，那要重新开始，而不是这个办法。
能不能赞颂中国人学佛的前方便？
这样说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这可以说是，相信佛法的一个前方便，可以这么说。这个明明德这话可深可浅，完全可以用佛法来解释的。所以这个儒家的人，如果是很有兴趣呀、啊，思维这个明明德。啊，在心民，在止于至善，这样的法语啊，要是一看见了佛教，更会欢喜，因为佛教的要解释这句话，更深刻，更会引起欢喜心，的确是有这个作用。这个《易经》上说，寂焉不动啊，寂焉不动而通天下之故，这几句话也很容易用佛法来讲。但是在易经上实在不是那么回事儿，寂焉不动是什么？寂焉不动是那个龟窍啊，它寂焉不动。但是你用它来龟呢，你用它来补呢，能通天下之故，是这么意思。但是我们也，你要不细细的去体味那个易经上的本文的意思，就容易解释成佛法的意思了。这是圣人呢，会的确会说话。他按照那个《易经》上那个补的事情，说是这么两句话来：寂焉不动而通天下之故。你看说的很好。
您在前几堂课的时候有讲到陀罗尼就是三昧，不晓得您有没有说过？
陀罗尼是三昧。
念是陀罗尼。
我是说念。
念是陀罗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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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现在我们讲到念阿弥陀佛哈。如果我们说在念的时候，其实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寿无量光，那你不过把它想到这个无量寿无量光这个层次上面的时候，能够无量是不是就是要不生不灭的时候才能够达到那个境界无量？
就是要通达诸法实相。
是，所以这样子想的时候，是不是也等于也是在修这个三三昧？
是的，是的。
所以就是念阿弥陀佛也是可以三昧啊。
通达诸法实相是会，不只是念。如果只是念而无会，不能通达诸法实相。
所以在念的时候，就是把它这样子观的时候，就是可以。
对，要有观会才可以。 我们呢，我们佛教徒多数是懒，不愿意学习佛法，你这个观慧呀、很难得到，很难得到观慧。所以就是念阿弥陀佛很容易，也不费力，看经费眼力啊，作福为奔波，我就念阿弥陀佛。那这只是个念，你这里面没有慧，也没得定。所以那个无量寿的意思，只是在念而没有慧，不能达到无量寿无量光，不能，这可以说是个千方便的。
那其实是不是可以说，这个念阿弥陀佛它有不同的解释？第一义就是念佛三昧的前方便，第二义是可以达到念佛三昧。
达到念佛三昧呀、一定要有无分别智，通达诸法实相的无分别智，才能到这个念佛三昧那里。这个般若波罗蜜这个智慧是普遍于一切法门的，你没成就这个智慧的时候不行，你永远的徘徊在门外，你没有这个智慧就不能深入，不能深入的。
嗯，谢谢师父。
这个这些祖师不只是今天呢、很久了，这个唐朝的时候有些大德就提倡念阿弥陀佛，他的理由就是这样，容易，也感觉到很多的佛教徒，不要说是在家居士，出家的法师都是不愿意啊学习佛法，学习佛法头疼。那么这样人怎么能够度脱生死海呢？这念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，求生阿弥陀佛国去，到阿弥陀佛国，这个时候阿弥陀佛为他说法，这个时候的莲花化身的身体啊，没有头疼的问题，真的他头不疼啊，他那个身体没有病的，没有老病死的问题嘛。那个时候学习佛法，十六观经说，观世音菩萨为他来说诸法实相，来为他灭罪。你看，那诸法实相就是般若波罗蜜嘛。所以念阿弥陀佛，到阿弥陀佛国去学习佛法也容易，在这里呀、很多的佛教徒不愿意学习佛法，不愿意学习佛法，如果不念阿弥陀佛，那怎么样来度脱生死海呢？就是这么回事儿。这些人呢，不能学习般若波罗蜜，不能学习般若波罗蜜，念阿弥陀佛名号只是念名号，而不能够从这名号这里入诸法实相，因为没有这个慧。而我们现在的人，那么观世音菩萨，因为你没有去学习般若波罗蜜呀、有的时候就误会了啊，一心不乱就是念佛三昧，就这个话不是太好。得了念佛三昧的人，那阿弥陀经前一段文啊，念阿弥陀佛要一日要二日乃至要七日一心不乱，后面说临命终时心不颠倒，即得往生阿弥陀佛国啊。念佛三昧那个人当然是心不颠倒嘛，为什么要说心不颠倒呢？那表示得一心不乱，你平常得一心不乱了，临命终的时候有可能心颠倒了，心颠倒还是不能往生的呀。所以临命终要心不颠倒呢，那么阿弥陀佛来了，你的心愿行啊，临命终的时候心不颠倒，就还是有心愿行现行了，那么阿弥陀佛来放光劫也往生了，要颠倒，颠倒就不能往生了。那么这就看出来那个一心不乱呢，是这么一个境界啊。临命终的时候还有可能会颠倒啊，如果你要说一心不乱是念佛三昧，那就等于是毁谤佛法了啊，毁谤念佛三昧了啊。得了念佛三昧的人心还会颠倒吗？这是就这个问题啊。这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？就是你对于佛法学习的不够。
师父，如果说念佛名号，念佛名号我们应该是说念佛的功德，那佛之所以成为所以我们会称他为佛，是因为他见缘起法的一切了不可得。那如果你这样子缘念的话，还是有般若的智慧在里面，不能说是完全只是都没有慧的作用在里面了。
是的，如果你能这样子，是也有智慧在里边，是有智慧在里边的。